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您现在收看的是时事大家谈，我是肖寻。美国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因为夸大他在采访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一段的经历，不仅导致他本人的公信力坍塌，同时也强烈震动了美国的传媒业界，引发了一场反思讨论。那么在此之前呢，威廉姆斯已经是排名第一的美国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也是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巨星，因而也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谎言是对美国的这个新闻公信力的考验。在公开承认错误之后，得到的不是公众的同情，而是铺天盖地的无情的嘲笑。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一位新闻主播的个人的问题会引发业界以及公众如此强烈的反应。那么在美国人看来，新闻有着什么样的神圣的特质？同时呢，我们也会对比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媒体人和公众对新闻的态度与美国人有何异同。
是，而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讨论。一位呢是和我们一起在演播室里面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他的网名是北风。温云超先生从纽约透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温云超你好。
哎，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先来谈一下这个威廉姆斯这件事情，很快的讲一下。他2015年2月4号，就两个星期之前呢，他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他主持这个 Night Late News 晚间节目中，对他在此前也就不到一个星期之前1月30号的时候节目中说讲了一段他在采访伊拉克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做出了更正。他在那次节目中说，他当时呢2003年在采访一战的时候呢，乘坐在一架美国的这个奇努克直升机，就是那种有两个螺旋桨的那种大型直升机。那么这个直升机呢被这个叫什么火箭推进榴弹给击中了以后被迫降了。那么他的意思是说他本人坐在这架飞机中，但是后来呢他说这个话呢遭到当时就是坐在这个飞机上的一个工程师就公开的对他说的这一段往事提出了质疑。就是说他坐那个飞机是过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才到的，不是被击中那架飞机。那么他呢看样子也不是自觉的出来认错，而是在别人指出来了以后他出来道歉说，哎，这是口误，错了。但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接下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夏，我们这个威廉姆斯呢三大电视网的这个晚间节目新闻中呢他是排名第一。他呢据这个尼尔斯这个收视统计，大概在去年同一时期的时候，他的这个每晚的这个收视人呢收视率收视人数大概有1100万人。这个他这个地位实际上是不可撼动，其他的这个新闻主持人是只能望其项背而已。但是呢他因为这个丑闻之后呢， NBC 的这个 Night Late News 晚间新闻的这个收视率一下就流失了70万。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他当时为什么会说这么一个谎话出来。其实呢这个说回来了，这只是一个吹牛吹过了头的事情，但是看起来这个美国公众不管这些，不理这一套。
哎，这里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是美国，我们就说美国电视广播业的鼻祖，应该这么说，爱德华莫罗定下来的。爱德华莫罗当时什么，他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是广播记者。他当时啊就欧洲打战，欧洲战争美国人那个还不太知道情况，他在伦敦现场通过广播给美国人报道这个新闻。比如说我就站在楼顶上，德国飞机就冲下来了。所以他是就是建立了这么一个传统。后来他是 CBS 的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做过美国军台长
对，晚间新闻，因为晚间新闻是美国电视新闻中最重要的新闻。那么晚间新闻的这个前提就是你不能有任何偏颇，你不应该有任何这个事实的错误。那么对于这个威廉姆斯来说吧，他主持那个晚间新闻收视率非常高，1000多万美国人根据他来得到他的信息。那么他说任何一句不实的话 谎言，尤其是跟报道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不实的谎言呢，那么对他的影响，公信力影响非常大的。而且呢，他不是一时的口误，他这个说法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啊、那么这种被炮弹击中这种事不可能记错的，是不是？那么显然是谎言。后来人们又质疑他，另外又发现一些谎言，比如说那个当年卡特丽娜飓风的时候，他说他看见这个，他看见这个尸体在河上飘，他是如何如何。那旅馆的人说没有这个事，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情况。嗯，但是呢，他的整个报道、整个信用就受到质疑了。嗯，因为还有一个，他这美国这个新闻主持人呢、啊，他兼有一个头衔，就是他叫 managing editor， 就是他是这个总编，他是管理式的编辑，也就是说他是记者，他不是亚洲有很多国家就喜欢有些靓仔出来，就是说他是大家知道是就是他的嘴来读新闻，就新闻读新闻、但是呢美国这个名主持啊都不是。
嗯，是，就我们知道这个几年前也出过一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 Dan Rather 就是丹拉瑟的这个搭档，就是华裔主持人宗宇华呢，也是因为这个当时采访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金里奇的母亲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他当时说呢事先不播出，但是这个
不是他这么说的，
他是怎么说
的？当时他跟他母亲这么说，就是因为 just between us， 英文是
两个人，
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对，
那么对于就是每一个新，你我们在美国做新闻都知道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跟我谈话，他叫 off the record， 就是说不在记录之上，那么你是绝对不能用的。那么他这个说就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就也就是只能保持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所以呢你一旦出来之后呢，就是这个大新闻主播他的地位都会没了。其实他的搭档也出了，后来也是因为这么丢的工作。他的搭档丹拉瑟其实非常好的记者，当时打越南打阿富汗什么他都在，是当时的战地记者，但是他就因为去报那个布什总统服兵役的一些记录和在高校的在高中的记录报的不实，其实还跟他没关系，他底下的人做的，
是
结果他为着丢了工作。
那我请教一下北峰啊，北峰，我们刚刚听到说，今天不管是个新闻记者或新闻主播，不管是在面对观众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他的采访者的时候，其实这个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不管是说受访者所说的东西，你一定要这个坚实的采信，或是 off the record 不能够采用，或是对于观众，你必须告诉他真正的真相。那对于美国这一次，美国的公众这一次对这个威廉姆斯这么大的一个反弹来看，他们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信任度是不是还是要求一个很高的标准，还是说在这一次之后会有所下降呢？
这个我想毫无疑问，那从民调的从调查结果我们也看到将近有100万的听众因为这件事情而流失，这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观众对晚间新闻主播和他这个职位所象征的专业性其实抱有很高的期待，特别是对于这些新闻专业性的要求来讲，对于美国公众来讲，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挑战的底线，特别是又涉及到一个个人的诚信，他这种个人诚信又代表一种专业的准则的时候，并且刚才小夏老师也提到过，特别事发之后威廉姆斯用记忆出岔类似的字眼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想这是很多美国公众不能接受的，也是很挑战他们心理底线的事情。
那么小夏我再问一下你，你认为这个美国公众怎么样看待新闻还有新闻的这个操守？
新闻就是给大家讲实话，就是说我把你们就是公众应该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们，这就是新闻非常非常一个真实的记载。所以新闻里有假新闻的话呢，这是无论是大媒体小媒体都是要出问题的。那么我们记得当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就因为抄别人的文章就被开掉了，这也是纽约时报的名牌记者。那么就是美国的媒体就分两种，一种就是说是正经的媒体，那么就是不去报那小道消息的，有一批呢是专门做小道消息不准确的，那么他就叫 tabloid，他这些媒体他就说我反正是不准确，我是公众娱乐性的。那么其实娱乐性的媒体就包括就是说像这个 People 就是人物这种 杂志吧，它也得非常非常准确，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准确。这也是我们在这做新闻，就是美国之音，我们要求这样，宁可不那么好看，宁可晚一点，也不能不准确。我记得当年我们那个王立军事件，我记得很清楚啊。我们是王立军还在美领馆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消息了，可是我们一直就没有报，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所以消息很快。而且当时还有，就是当时还有这个当地的居民给我们传的照片，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没有两个那个来源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公布这样的事情。
对，好的，那个温先生呢，您在这个中国从事传媒业多年，资深媒体人了，那您来美国这一段时间以后，据您自己的观察有一个理解呢，您对比一下看一下，我们知道在美国呢，美国人对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还有法律方面来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好，或者是这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方面的安全，比如说他不拒不向政府这个透露信息，你政府也没办法去强迫他去做这方面事。那么在中国，当然在这方面，法律制度方面是有一些这个差别了。但是这个公众方面对这个媒体的这个看法，还是这个传媒业当中的这个传媒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坚守的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这样一个信条的？
其实在中国的媒体界，我想说谎才是传统吧。当然，后来随着市场化，有一些比较尊重新闻专业准则的一些媒体也会把新闻的真实性当成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是当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准则。但事实上这个显然不是中国现在媒体的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刚刚发生过几件事情，就是说跟新闻造假有关，并且这个新闻造假的机构来头可不小。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在巴黎爆炸案当中，那记者显而易见的去编造了采访对象的不实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日报，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份英文报纸，甚至冒用美国记者的名义来撰写文章来赞美中国的体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中国的媒体，当然它作为党的喉舌，它这种谎言其实跟它的政治实质是一样。我们知道像威权政治，它谎言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在中国如果谈新闻专业，其实是一件新闻专业性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看这次威廉姆斯的事件，我特别到微博上去搜索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中央级的媒体没有转发这个新闻的，或者他们觉得会有点不好意思，我很难去猜测，但至少是看不到他们转发这条新闻。
我要补充一句，是这个信用是很贵的，你知道威廉姆斯的年薪是1000万美元一年，他现在是被这个停职6个月，也就是说他损失是500万美元。
小夏，我现在想请教，就是说，但在中国，它的新闻的这个操守或者它的准则是受到国家的影响啊。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或西方其他比较新闻自由的地区，它很容易受到所谓的收视率的影响，
市场影响，
大家就是对市场的影响，希望说能够做出一些更夸大的、戏剧化的，或者是能够吸引观众，就才会有广告收益。所以威廉姆斯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像有很多不同的媒体有都类似的情况，例如说日本在上次那个核灾跟海啸的时候，日本人明明就是乖乖在排队领物资，但是有西方媒体就报道说日本人什么在抢啊，打起来啊，打砸抢，结果反而有日本的这个路透社的记者很不高兴，而去报道了真实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巴黎的爆炸事件之后，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那个福斯新闻网的主播说了，说巴黎有很多地区是这个非穆斯林不能够进去的一个不实的言论，结果遭到了巴黎市长以及巴黎市议会现在要来告这个电视台哦。所以是不是在一个收视率挂帅的情况之下，这些西方媒体都会忍不住的把事情夸大化或者是说戏剧化呢？
其实我觉得倒不见得，就说西方媒体现在这个都是新闻节目分成两种，一种呢是不带倾向的，就是报事情就报事情；一种是带倾向的，主持人就名嘴来谈。那名嘴都是非常有倾向的。那么我就说，像刚才福克斯电视台的他们那个，他们是说这个话不是主播说的，而是说他的客人说的。比如我是你的客人，所以呢，这种谈话节目，现在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从这儿 来找到他们的新闻呢，这是因为谈话节目中的倾向性呢经常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所以这个我倒，但是很有一个基本的，即使是这种谈话节目呢出现事实的错误，那都是要道歉的。就刚像刚才那样，那么哪怕是客人说的那事实上的错误，那还是福克斯新闻还是道了歉。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有倾向的会，但是呢违背事实是不行的。
好的，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听众啊观众打电话来，我们请北京的田女士来发表您的意见或者提问题。田女士您好。
您好。
请讲。
我觉得公众人物对本身的一个言论就应该
田女士啊，
昨天说这个新闻报道出去了，那么后果我们负责，而观众和听众，
田女士，您的电话断断续续的，实在是听不清楚啊。您是不是把那个听筒拿起来，还是您用的手机？我们再试一下啊，请讲。
就是他的连线不大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现场讨论。
温先生，刚才呢我们就是谈到了，就是关于请你谈了一下，就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传媒业有没有这样一个共识，或者操守一方面，法律方面有没有这样一方面的共识。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霞霞也谈到，就说是还有要一霞霞来谈到了一个商业因素在其中起到的这样一个作用。你知道这个中国社会前些年开始呢就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除了这个政治上控制非常严以外呢，在这个商业方面呢也有很大的一个驱动力量在后面的推动。那么后来就这两种这个制约或者是推动力量吧，他把这个中国的新闻现在推向了怎么样一个境地，或者是怎么样一番景象？
其实中国在中国传统的就官方所要求的所谓的马列主义新闻观里头，其实他们是把党性放在更高的位置，也就是说，首先媒体要遵从党的宣传的要求。这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像在新闻联播当中充斥大量造假的新闻，例如经济方面的成就，老百姓对社会的满意度，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国过去的十多年当中，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这个它对新闻的这种专业性的要求，其实是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例如像曾经的南方报系，他们就是以这种新闻的真实性作为他们的一个号召，然后他们也是曾经取得很不错的口碑。当然最近两年的话，因为整个官方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也不得不跟随官方的调子走。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其实在市场化的和商品化的大方向下，其实它两方面的影响都有事实新闻，但是也有专业性得以体现的这么一个好的现象。我想这方面其实也可以分开来观察。
是。那北峰，我想接着请教你啊，在中国现在的新闻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新闻记者是愿意冒险犯难的。像我们知道最近被这伊斯兰国这个给杀死的这个日本记者呢，他就是为了要到叙利亚当地去报道真实的情况而被抓走，最后比较有这个悲惨的命运。那在中国的新闻情况之下，能够培养出这样的新闻人吗？
我想在中国当然培养这样的新闻人可能性其实是很小，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被杀害的那位记者，他其实个人是一个独立记者，他并不受任何的机构雇佣。但是在中国当下的法律和经济条件下，其实是很难产生这样的新闻人。他们如果做类似的调查报道或者是负面的报道的话，他很快会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甚至被以司法的手段对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你几乎见不到有任何独立色彩的记者或者是媒体机构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社交媒体对官方媒体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最近有几次官方媒体的这种造假，包括像央视的这种造假，都是被首先在社交媒体上得到被揭破，然后再有其他的一些媒体跟进的话，我想这个反过来当然会对官方的这种尊重党的宣传口径的这种媒体是一个制约的因素。但是我觉得 大环境只会越来越差，而不会像有日本那样的记者出现。
是，我记得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记得那位美国籍的，当时是给英国的《泰晤士报》做记者的这个 Mary Coven， 还有这个法国的摄影师这个雷米奥奇利克，他们是在2012年在叙利亚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被炮火击中打死了。当时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因为这个科尔文他是独眼女记者，他的形象也很特别，但他的这个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他对这个新闻本身的这样一种执着，还有这种信念，就让很多人非常尊重他。我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上，中国社交媒体上，其实有不少的这个新闻人，他也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尊敬。那就是说，
我也就是想表达一点那个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中国就是在专制体制下，经常有一些真是为一点点，只是说一点点话而遭到就付出这个生命，或者是各种非常沉重代价的记者。我想中国老一代媒体人都很熟悉的刘冰燕先生，1956年就是为了写那么一点点东西，而就是20年的右派，他20年的生命就被埋没在那里。还有很多后来像王若水先生等等，这是老一辈的。那么我们可以更说一个老一辈，像楚安平先生，最后他死无所终，就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中国有非常多很勇敢的记者，我们这些年也都能看到，就是说尽管是官办的媒体，尽管是官方控制那么严，但是呢他们还有很多新闻人就尽量能够挖出一些就真实的状况，尽量能做一些南方报系，当然这个方面是做的，应该是在中国比较领先的。那么我有时候觉得反而是这个一个政权比较专制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非常勇敢的人愿意通过各种的媒体手段来揭露出一些非常就是非常未被掩盖的事实。这一点呢，我想中国的很多新闻人我是觉得表示愿意致敬。
因为现在时间也不多了，最后想问一下这方面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新的媒体。刚才北方先生也谈到了这个新媒体对这个新闻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网络媒体新媒体出来以后，已经对这个纸媒构成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有些报纸已经关门了，或者是改成电子版了。现在时代现在也不印了，对不对？那么对电视其实影响也很大。那么就像这NBC 晚间新闻这样的老牌的这个电视新闻节目，也不像以前呢、从前那样子的，就比如说每天晚上到了6点半、7点钟，大家都坐到这个沙发上就看你这个新闻了。现在接受新闻方式非常的多，手机就是最普遍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种新的传媒铺天盖地的影响之下呢，您觉得对这个新闻的这个本身本质啊，新闻人这个关于这个公信力啊这方面的这些原来所具备的一些非常特有的这个特质，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本质上是不会的。有时候手段上会，比如说你通过新媒体你就非常快。那么我举个例子说，好，如果是大火报道一个什么，那么以前你说要等24小时印出来等等，是不是？那现在我现场就可以都播出去了。但是同样你还是要得做一个现实的，就是说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能说乱编乱造。而且社交媒体给这个媒体专业媒体人带来特别大的压力，就在这说那个现场的人不是你一个，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是媒体人。那么你的专业反应在哪里？你比别人好在哪里？你的观察在哪里？现在是就是说打个仗也有很多人在那，什么事情就是说出个什么事儿都有很多人在现场。所以这里头呢，那个媒体的训练，你的观察的角度，你的能力，你寻找新闻的这个特点等等等等呢，这就使得那个就是媒体人的对媒体人素质要求更高。那么另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些媒体人呢、那个很多因为新媒体转得非常快，那么对于做深入报道呢，那种就是专业性的要求其实是更强的。
我们还有一个观众打来电话，我们先来听一下啊。湖南李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或者看法，请讲。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主持人嘉宾新年好。
新年好。
我是一个湖南的农民，曾经呢一年做了5代旱， 但是我们那个国家所有的媒体都不敢报道，就是连央视那个焦点访谈的片地人帮人质采访报都核实了，市在都不敢报道。
嗯，
还有就是我们地方现在有一个市人大代表叫苏汉高，他呢长期把那个田厂的污水啊。
不好意思，姑娘李先生，因为您可能跟我们要谈的今天的话题是不一样的，你并不是针对今天这个新闻自由、新闻专业的部分来做到报道。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您可以写电邮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在里面再详加的报道。那我最后想请教一下北风哦，因为我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新媒体的运用，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兴的媒体、社交媒体呢，还有这个手机等等的应用程序，创造了一批很新的公民记者。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批公民记者在美国以及在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吗？
我想他们对传统的新闻业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威廉姆斯的事情，他也是在脸书上被一个经济师质疑，然后引发了这场风暴。我想就是说，对于这种公民记者或者是社交媒体的这种新闻播报，对于传统的专业记者，一方面当然有小夏老师所说的，会让他们有追求更高的专业性，提供更高质量的内容来征服读者。但问题在于就是，就像刚才小夏老师也提过的一个例子，当社交媒体满天飞都在说王立军在美领馆的时候，你还去找第二个消息来源，这个未免就很多时候为专业主义所拖累，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可能会把你抛弃，因为大家都觉得什么事情你都晚一拍的话，我为什么要看你？我想这是传统的媒体他们在面对社交媒体冲击的时候，他们很难回避的一位问题。问题不是来自于专业性和内容，而在于就是观众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自己的市场份额能不能继续保持？我想这个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我当然纠正一个，就当时不是当时我们是最先知道的，媒体上还没有的，社交媒体上。
但我们知道这个微博上的当时有很多的这种照片呀什么发出来，
当时还没有，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更早之前
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知道的是还在这之前。
先生也很有意思，他这个观点就是说的这个看这个与时俱进。但是呢，新闻的这个，我本人看，认为呢，这个新闻本身呢，应该具有的这个真实性还有权威性啊，这种是应该秉承的。但是您觉得这种现在这铺天盖地的网络的这个来源也很多，这个你很难，有时候很难去证实。就像你刚才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自己作为，大概我是不是真的记者出身？我当记者，但是我是学者出身，我就觉得新闻媒体啊，有责任去做更多的深入报道，而不是浮皮潦草的表面的东西，有更多现场的报道和深入报道，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广东的朱先生，请你很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朱先生，
喂，你好，
请说。
我认为就是在目前在新闻体这个环境下，然后在中国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它是共产党控制下的这种媒体，还有你像它有党报，所以说新媒体对纸媒、平面媒体特别是纸媒的冲击，在中国跟美国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的这种体制下，新媒体对党报党刊的冲击是一，但是应该是会更强一些。
好的，谢谢广东朱先生您的评论。
谢谢
小夏，最后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刚刚朱先生的问题，也认为说新媒体对这个共产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已经造成了，这已经造成了。我觉得就是说，在共产党这种制度或者全世界任何的专制制度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支柱，就是他要控制信息和控制资源。那么当新媒体就是这种造成你这个没有办法控制信息的时候呢，那么这种以党专制的统治呢是要受到威胁的。
其实政府好像都有想要控制这样一个欲望，看到最近好像在美国也有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不容易，
不容易。但是北风，最后请你再谈一下，您觉得我们可以可不可以这么说，在美国呢，在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说对于这个新闻公正性啊，有这种公众的这种监督，还有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保护啊。那么在中国呢，是政府是试图在控制一切。您觉得这个公众的这利用这种新媒体的方式能不能改变？
我想在过去几年当中，这种改变正在发生，但是最近一年来，特别是二零 2013年八月份之后，其实中国的社交媒体被政府打压得非常厉害，以薛蛮子被抓为代表，其实这种监督作用已经大大削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官方他对互联网有两个策略，一个叫占领，一个是重复，不断灌输他们自己想要灌输的东西。所以我想在大的趋势下，并且我也相信未来可能还有更新的类似于 Twitter、微博这种出现，对政府的这种官方的媒体的宣传的制约肯定会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来看还是处在一个低潮。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美国民主播谎言毁的是自己的声誉呢，还是媒体公信力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过年回家期间经常面对这个亲戚还有父母询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应该如何回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